直播间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非常感谢您在每个星期四的下午来到我们财富周周看的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来自华富证券产品管理部的王红。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大咖啊，来跟大家交流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投资品类。那没错，这个投资品类呢就是黄金。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华安基金首席指数投资官许志燕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许总，您跟我们直播间的投资者朋友打声招呼吧。
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华安基金许志燕，非常荣幸哈，来到咱们每周一次的这样一个直播啊。
嗯，
好，
今天是我们财富周周看开播第114期啊。那今天呢，有这个黄金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有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前期也有私信给我们啊，就是说黄金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震荡也是加大了。那其实前期呢，很多投资者朋友多多少少的都买了黄金类相关的这个标的品种。
是的，
所以大家对于黄金的走势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啊，特别是在这个因为黄金它跟整个国际局势也是非常的相关的，像这个美联储斡什这个首秀和央行购金这两个行为叠加呢，那黄金后市怎么样看啊？那这个是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首先呢，今天我们请许总呢，能否先就这个黄金它本身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逻辑，给我们大家再分析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这个黄金它的走势主要是受到哪几个大的因素的一个影响？
对，黄金呢，其实近期市场波动非常大啊，很多投资人也特别关心啊。今年呢，我总结有三次大的波动机会，一次呢是1月29号看卧室宣布啊，有望担任美联储主席是提名，然后2月28号每个都是月底哈，这个伊朗给美国开战哈，这个战争打响，然后近期呢特别是18号这个看卧室开了会，这三次大的事件呢对黄金呢似乎都不是很有利哈。我想黄金的定价呢到底受了哪些影响？其实黄金呢，我认为中长期的因素没有变，但中短期呢带来的压力不小。第一个压力呢，就是Ken Walsh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之前的所有的论调里哈，他要缩表，对吧？他要走和华尔街不是合乎华尔街的路，是合乎美联储的独立性的路。然后呢，第二个呢，美国跟伊朗的冲突造成了油价高企。油价高企之前呢，大家都觉得美国可能今年可能会降息。但是油价高企导致的，大家觉得美国会加息，特别是看沃什这个这一次会议之后啊，这个大家觉得加息的预期非常浓郁啊。这个近期市场呢，各种声音都有，所以黄金呢，我讲1月29号。在前期大涨的基础上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然后呢 ,2 月28号的美伊战争冲突，油价上到100，上到120。又来了一波比较大的这个流动性危机和通胀预期改善扭转的机会，导致了黄金再次下跌。这一次呢，就是说在两次下跌的基础上呢，又被这一次会议呢吓了一跳。所以呢，黄金呢实际上盘中呢已经下跌到4000美金每盎司，下跌过哈，至少。所以我觉得黄金的压力挺大的。从我们的判断来看呢，我想其实黄金的定价非常复杂，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当然核心的直观的中短期的还是给大家对利率的预期有密切的关联，包括美元近期的近期整个市场也在交易强势美元啊，这个事情啊，是确实黄金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像刚您说到一个关键的一个这个关卡，盘中一度跌破了4000美元。那其实我们直播间啊，就我所知道的啊，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啊，如果说大家手上现在有黄金持仓的，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留个言啊，以及我们现在黄金的这个仓位是多高，占到我们整个资产的一个多大的一个比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留言啊，等一下让徐总给大家也支支招啊。那像我们刚才您有说到啊，就是黄金其实它的一个定价呢是非常的复杂的。非常复杂，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对于利率的一个
预期
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
当然包括货币，就是黄金本身骨子里还是长周期来看，它还是硬通货抵御货币超发的一种非常特别的，长周期来看都是一个 充当货币的等价物，那它直观而言就是货币的宽松啊还是收紧。所以利率呢当然是反映在货币的预期之中，我觉得大的因素呢黄金还是硬通货的钱。如果未来长周期来看，如果这个货币属于收紧不属于超发啊，经济呢非常的热，然后呢这个黄金呢大概率可能会受一些影响。第二个才是刚才我提到的中短期的利率，第三个呢它也有需求啊，这个包括咱经常讨论的央行的需求也要供给。第四个呢我觉得还是大家的就是说从资产配置的意愿哈，这个和大类资产的对比关联哈，大概这四个因素就影响呢逐次递减哈，最大的还是来自于未来货币的这个宽松程度。
好，刚刚徐总跟大家说的这个四重因素影响这个黄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啊，从高到低依次递减。
是的。
那刚才呢徐总您提到这个最近的这个会议啊，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呢，美联储公布这个6月货币政策会议决议。那这个会议呢又对于我们整个黄金的走势又来了一波影响。那这个会议呢虽然是释放了一些这个明显的这个鹰派信号，金价也继续回调。那您觉得这次这个议息会议有没有哪些亮点是值得关注的？
倒不是亮点了，我觉得议息会议呢其实与众不同啊，是看沃市的首秀，全市场非常关心啊，我们也是半夜起来盯着的啊。这个当天呢就是他那个纪要呢，原来的纪要大概300多字，现在这个纪要呢缩减成原来的1/3。删掉了什么呢？删掉了对未来的利率指引啊，我不对未来做判断，我美联储不判断市场。不判断利率的走向，这个呢是这一次大的改革点。第二个改革点呢就是他成立了5个小组。这五个小组呢很大可能性成为Ken Walsh在未来利率决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你不能光拍脑袋，光用这个铅笔带橡皮擦的铅笔去画。他专门在答记者问讲到这个用铅笔带橡皮擦的铅笔画一画，这个不代表方向。所以呢实际上很多都是根据直观感受和历史的数据，所以他提到呢要对美联储改革，这是第二个非常大的
重要的一个信号。
就是这个改革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他做利率决策和前面的美联储主席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一次呢还是公布了点阵图，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Ken Walsh是弃权的。就是说明他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不对未来做判断。他所有的利率决策是根据公开信息市场情况啊，最后呢这个来决策的，这个决策环节呢就是市场你想去猜他的决策比较困难。从历史上来看呢，大家像前天可能格林斯潘刚刚去世100岁，大家推测他的行为模式，包括他的语言表达以及他这样一个深不可测不表态，非常像格林斯潘啊，就是说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点了。我觉得Ken Walsh呢从这个改革的角度来看呢，他推动美联储的变化这个意志非常强，但是呢对利率在从头到尾他没有做任何的表态，就是Ken Walsh没有做任何的表态。这剩下的18个人画利率点阵图的人，有9个人呢认为未来要加息啊，大概6个人加息一次，2个人加息2次，有1个人加息3次。然后呢剩下的9个人呢认为保持利率不变，也有降息的哈，所以整体的如果把它做一个平均就是加息1到2次。所以这是这次会议传递的最核心的信息啊，刚才讲到一个是改革，另外一个决策机制变了，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传递出来不是Ken Walsh的任何信息，是其他的18个人具有投票的具有这个发布这个利率点阵图的人，然后呢表达出来一个东西。但我认为这中间还有很复杂的东西，就是这18个人可能下一次就不出点阵图了。对，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复杂。但是因为到底他基于什么决策呢，他说的也很清楚。第一个呢还是基于中长期的通胀。就业的事儿他没有特别的提，但是他也提到要对市场保持相对的流动性啊，所以市场的这几天呢这个层层加码，这个现在的市场非常极致啊，这个昨天市场再次大跌，传出来有人说要下息3次啊，这个我觉得呢今年的市场非常的奇怪啊，就是我是在华安第22年工作，我是经历了5轮牛熊市啊，整个黄金的周期也经历了，从12年开始09年开始搞，但是呢我觉得这一轮 整体的市场气氛来看，所有东西它都靠着极致的一个方面去走。
嗯，
所以市场呢，我觉得是对，确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夸大了它的行为。
感谢徐总啊，您刚刚有说到，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六月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读啊，以及它衍生出来的一些可能市场上的一些变化。
是。
那刚刚您说到，其实这个沃什呢，它其实不会说释放任何的信号，它也不会对于表达任何它的一个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做成两种分析了，一种就是美联储真的会加息，像刚刚您所说的，如果是综合这18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有平均下来应该是会有1到2次的一个加息。那如果说美联储真的加息，会对于黄金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中短期内呢，黄金其实从5600跌到当前的4000哈，其实呢跌幅是蛮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现在市场充斥着美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特别是昨天贝森特再次对美元提出一些计划和改进，是希望美元进一步强大，然后大力的推动使用美元和它的框架体系。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认为呢，黄金呢至少包含了它将近1到2次的加息的行为。
嗯，
就是说市场呢其实在朝着强加息的思路上去指引这条路，所以市场非常担心
啊。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金价呢实际上是全球前五大类交易品种。黄金呢每年交易高达40到50万吨，就是黄金的交易是海量的，不是单个人谁的力量能够主导的，就是它是一个充分透明高流动性全球性的一类极度特别的资产。它呢大概率上我认为已经包含了这些1到2次的加息的预期哈，就是是不是还会下跌，中短期没人判断得了。然后包括看沃什他到底要做什么，当然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判断，但是呢他具体到最后的决定是什么，现在市场大家都有点割皮菜瓜瞎子摸象哈。我的观点认为，我觉得黄金呢，我认为4000点美金每盎司的黄金基本反映了市场的极度的悲观的预期哈，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市场还有没有更悲观的预期，我认为可能性很小哈。如果它进入一个长周期的加息通道，对吧，你比如上一次这个12年也是这样，大家都认为会进入加息通道。再比如再靠之前的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黄金呢可能就会压力很大。就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从当前来看，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的可能性即使市场的预期也是非常低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美国也是典型的，它的开行经济比我们还开行哈，我们的其他的板块行业也都非常不错的，但除了这个市场比较机制之外哈，它从经济的内生来看，推动它经济增长的因素的确以 AI 为主，它的 AI 投资呢可能对它 GDP 的贡献占了60%以上。
其实美股也是很极致的。
对，所以实际上呢，它的大家看它的工资上涨幅度，然后呢就业情况，还有包括消费预期，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给提升啊，所以中长期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提升啊，而且呢有一些数据呢其实也是偏弱的，所以一头热一头冷，所以这样的话它怎么会可能进入一个加息的中长期的条件呢？第二个呢，它巨大的债务，它39万亿，它加25个基点，它就要多付几千亿美金。然后呢，如果加一个点，那就是3900亿美金的钱要付出去，是吧？所以实际上呢，算得出的。第二个呢，它还要扩大债务，因为它不扩大债务，它就很难维系当前的情况。所以市场预期呢，就是今年年底可能要突破40万亿美债。那如果加息过高，那它的利率成本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所以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判断可能市场有1到2次加息，但是呢，几乎不可能进入一个加息通道，就是幅度呢也会不大，因为现在已经还在 3.25到3.5 的区间范围哈，所以实际上利率不低，你的经济增长大概2左右，你其实已经给了 3.5 左右的利率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偏高的水平，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说一个是不会进入一个加息加到五到六，不可能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加息一两次，这个象征性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美国的大选啊，这个大家别忘了，看沃尔什是特朗普提名的，特朗普虽然对他当前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如果他进入一个加息的环境哈，特朗普我认为也会跳起来。而且呢，美国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呢，我们详细研究了过去的50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独立的，他这个独立性是相对的，所以要充分考虑这个美国的政治诉求、美元的情况。所以我判断呢，我觉得很可能啊，至多我个人观点哈，不见得对啊，至多加息一次，象征性的，而且是尽可能的延后，因为特朗普大选是在11月份。为什么他这次没加，下次有人预期高，我觉得不见得。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油价跌下来，因为油价像 WTI 已经跌到70以下，对吧？原来是在做我们都根据历史来做决策，实际上是有问题的。这也是看沃什所关心的，就是根据历史决策啊，历史过去一个月油价平均是90、100，那你现在呢已经是70了，那你根据历史决策当然要加息啊。所以看沃什要改革，改革的力度，我认为呢也是借助这个机会，把没改革好，改革研究的结果认为未来可能会降下来，那他就有不加息的理由啊。所以我是认为呢，很大可能性要拖到10月份以后了。如果到那时候一看，哎，通胀下来了，通胀就是核心的通胀也不本来就不强，然后呢，这个非核心的通胀油价下来导致的这个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到时候发现，比如工资的上涨、就业，因为这次大家看世界杯在人家那儿，那世界杯早就过去了，到时候发现很多数据又回来了，对吧？我想呢，它可能还是以时间换空间，所以呢，存在这种可能性，一次加息，但也存在到时候一看，哎，不加了。不加了，那市场我觉得就压抑程度就会大幅的释放啊，所以呢，我不认为它是个加息通道。第二个呢，就是我不认为它会超过两次加息。还有一个呢，我不认为当前会加息啊，就是未来两个月内可能要拖后面去了。所以这样就导致了，我觉得市场被压抑了，可能是过度压抑的。
非常感谢徐总啊，我们直播间啊，我刚刚看到现在有1000多位啊投资者朋友啊在线啊，1000多位投资者朋友在线。那徐总是我们今天直播间请来的大咖啊，刚才徐总给我们分析的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动作呢，有释放了非常多的这个信息啊。首先刚才呢，徐总有说啊，现在呢虽然就之前6月份的这个会议啊，从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可能是市场猜测可能会有1到2次的加息，那确实现在黄金的走势呢，其实已经朝着一个最坏的一个方向其实在走了，就是市场它的这个预期是比实际释放出来的这个信号要更加的悲观的。那所以今天盘中跌破4000美元，其实是对于市场对于这种加息预期非常悲观的一个反应。但其实呢刚才徐总有跟大家说啊，其实从现在整个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看的话，美联储其实不具备加息和缩表的一些条件，它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那其实不一定啊，就是徐总是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现在徐总不认为现在美联储是在加息的通道当中啊。其次呢，对于这个加息的次数的话不会超过2次。这是第二个。再一个呢，就是即便是加息啊，也不会是立马加息，那可能是尽量的去延长这个加息的时间。因为美联储加息它是自己要付出非常大的一个代价的啊。
是的。
啊，所以今天很多投资者朋友问啊，黄金啊已经连续，这也算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已经跌了好几波了。那现在大家就会担心，我手上的这个黄金的资产我要不要割掉。所以刚才我们徐总呢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重要的信息啊，希望我们各位投资者朋友啊，大家参考啊，可以作为对于我们这个黄金投资的一个参考啊。那接着我们再分享一下，就刚才是美联储这块，它整个的一个背景。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央行购金啊，各国央行的这个购金，您刚刚有说到，其实黄金它整个的这个市场，它现在是全球第五大类的这个资产，那无论是它的这个体量还是每天的这个数量都是非常多的啊，包括它的这个参与者其实不光是 这个人投资者、各种机构投资者以及各国的这个
央行，
今年一季度呢，全球的这个央行黄金需求达到了244吨啊，较上个季度呢，环比是增长了17%。那这个央行购金背后的深层的逻辑是哪些啊？为什么大家各国的央行都在购置这个黄金？那央行购金的这个趋势是不是会延续？这个对我们黄金的这个走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因为央行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持有者哈，大概持有了4.几万吨的黄金啊，特别是2022年以后啊，央行在黄金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22年发生了什么呢？这个俄乌冲突哈，紧接着就是央行开始大幅的购金。俄乌冲突发生了什么？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这个俄罗斯在美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是通过一个结算系统叫 SWIFT 的结算系统来实现的，这个结算系统呢就给它关掉了。也就是相当于它的将近6000亿美金的资产，美元资产就被冻结。冻结之后呢，全球的央行一看吓坏了，就相当于我们去银行取钱啊，你放银行的钱第二天取不出来了啊，这个全球央行非美央行开始大量购金。23年购了1000多吨，1068吨，24年又购了1024吨，25年购了860吨，然后连续3、4年哈，这个22年也购了1000多吨哈，连续3年1000吨，去年860吨，然后呢，今年一季度大家看到啊，讲这个黄金下跌了，流动性危机了，央行开始卖黄金，当时市场充斥着很多卖黄金，波兰央行卖黄金，巴西卖黄金，俄罗斯卖黄金，但是呢，事实上因为央行非常多啊，这个有100多家央行呢，特别是这个长期啊，这个一直在购金，包括咱们中国央行在内，后来合并下来之后发现一季度买的还挺多，净买入量高达244吨，央行为什么买黄金？首先他是担心美元，对吧？我持有的美债，一个呢，特朗普不是还在推他的这个新湖庄园协议，就是你持有的美债不是10年的，那延了100年吧，对吧？这个这样的一些事件。第二个呢，美国其实美元这个除了俄罗斯这个把人家的这个冻结掉之外，其实美元在各地哈，它包括它自身的问题，然后强权政治的问题，包括这次的美伊战争啊，也包括年初的委内瑞拉，实际上我中长期来看是对美元信用啊是下降的，不是上升的啊，所以大的方面还是对美元信用的担忧哈、美元信用中短期内有没有上升呢？我不认为靠它的财长就这个借势哈、去刚刚美伊战争啊有所松口啊，它的压力有所减少，美元呢这个加息预期上升，美元中短期强一些就去在全市场去喊美元体系石油美元的回来，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哈、就是说中短期内它的交易上可能对它是有所帮助的，但是中长期内它的信用凭什么能够上升呢？对吧？美国的去年的4月2号的关税表哈，包括今年的入侵这个委内瑞拉和开始美伊战争，我觉得这显然我觉得是对他不利的。第二个呢，就是全球央行其实它其实做，因为黄金呢它是一种这个你对抗你货币的真正的内核的流动性哈，它是全球通用的钱，它不依赖于你国家信用和货币的本身哈。央行呢其实是黄金，央行我当下的没有任何的数据来表明央行的需求有所减弱，所以跌下来看我们的中央我们自己的央行跌下来，上个月实际上是买了10吨的，在涨上来的时候大概买1吨不到啊，显然央行在这个逆势过程中呢加强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背景呢还是对抗美元啊，已经黄金呢近期跌下来了，前段时间今年年初的时候全球央行除了美国之外持有的美债哈、已经低于黄金了啊，成为央行储备的第一大资产。我想从中长期的角度，美国它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极度分化的一个社会。它中长期的经济的担忧和它这个霸权以及它自身的问题哈、还会出现，不是说到今天为止没了啊，所以这个担忧呢我觉得不会轻易的化解，所以央行购金呢从另一个角度充分的证明，从中长期来看 这个无论对抗美元的信用和货币的超发，还有安全性、流动性来看，其实黄金呢，说白了还是一个央行都看上的好资产。
嗯、
对，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就是跌下来，我们经常会市场往往是这样，就是涨上来，你会看到无数的人讲涨到3000，涨到4000，有人看到4500，有人看到5000，就是特别是卖方分析师哈、
嗯，
这个我们看到。因为我经在华安待了20多年，把咱们黄金 ETF 做的亚洲最大，
嗯，
经历了好多次哈、啊、这种情况，特别是像譬如这个2015年，当时黄金从1920跌下来的，当时很多人觉得美林高盛都是看700、800、600的，
嗯，
就那时候都有证据可查的，那就跌下来就看空，涨上来就看涨。这是容易吸引眼球的。
对，这个您刚说的这个，我也是特别赞同啊。就像他们有说这个自媒体，
对，
他要把大家心里面想说的话说出来，他可能才会有流量。
比如卖方分析师，他的
卖方分析师也是
做的最核心的，当然不是说全部了、嗯，也不是说人家水平不行，就是动量交易是全球最主要吸引眼球的交易，对吧？
嗯、
哎，涨上来大家都去做多，对吧？但是我觉得中短期内。市场虽然中短期的风险，我觉得想找到一个往上的拐点，目前还没有。但是呢，你其实在5000的时候没有卖掉，4500没卖掉，但是4000卖掉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对客户的建议，我觉得非常明确，就是一直我们长期以来推动的是黄金的配置。
嗯，
我上限是让客户最多配15%。
嗯，
那你不是第一不要all in黄金，第二不要加杠杆黄金，也不要借钱去买黄金。对吧？所以你实际上是自己的资产配置一部分、
嗯、
这个呢它任何一个资产都有周期都有波动，那股票有的2008年我当时都当基金经理了，
嗯，
那当年股票沪深300跌60几呢，对吧？这个股票的波动还是远高于黄金，那股票的波动你都能承受，当然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去主动的接受这个风险，我就说这个时间你没有卖5000没卖，4500没卖，那你到4000去卖它干嘛，对吧？我是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的资产配置它是熬出来的，是配出来的，不是你交易出来的，对吧？这个追涨杀跌实际上是一个最坏的策略。
嗯啊，各位投资者朋友啊，现在我们直播间投资者已经有2000位投资者朋友啊，如果说啊刚才徐总给大家提的建议哦，大家都已经听到了吗？有听到的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做一个留言啊。有黄金持仓的，你在5000多、4500的时候没有卖掉啊，现在到4000了啊，徐总也是不建议大家卖掉，因为它是一个全球央行，我们能看到啊，这个叫我们就看全球央行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一直在增持黄金啊、黄金从全球央行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净申购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
也就是说，黄金虽然说现在的这个震荡波动加大了，其实它是一个全球央行都觉得不错的一个资产啊。那我们作为这个个人投资者啊，其实你跟着这个全球央行，你是起码不会吃什么大亏啊，这个是我们讲一个朴素的道理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黄金的话刚才也跟大家解读了这两个大的因素啊，就是最近期的这个沃什首秀以及沃什首秀它对于整个加息预期的一个影响，以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的央行购金呢对于黄金走势的一个影响，其实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综合来看，一个是美联储加息这个事情，以及呢全球央行购金，这两重因素呢加起来，其实我们对于黄金的这个未来还是不悲观的。
是的，中长期我觉得制约黄金的因素呢，可能在中短期我们确实有点难受哈，
嗯、
就是说看沃什他也不表态、
嗯，
对吧？这个你要加就加吧，加完也就结束了嘛。但是他一直没有也没有表态哈、
嗯。
然后呢，这个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呢，的确哈，这个中短期，譬如它利率啊也没有下降，对吧？这个通胀呢也没有下来。对吧？这个就业数据呢，因为有足球赛，这个数据还不错，但是呢，掩盖了中长期的问题。我觉得中长期呢，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看一类大类资产它的中长期的情况，还有一类呢是我们中短期的情况。中长期没有变化的话，中短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战术性的问题。就是战术上，我觉得想找到一个买点，可能还需要点耐心啊。但是呢，就像我们那个 所谓的大家都希望能买在右侧哈，都不希望买在左侧，这是人的心理的影响。就事实上呢，我觉得从当下来看呢，就是我们认为可能在比较好比较不长的区间内可能能有一个机会，就是经常你我们讲平底锅啊，还是一个圆底锅，对吧？你那个锅有好多种，我认为大概率就在一个平底锅附近，就是不会像你还有很深的角度哈。
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对黄金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第一个大的背景就是黄金还是一个极度稀缺的。它每年只生产，只从地下挖出来3800吨左右。然后呢，二手金大概不到1000吨。就是黄金就这些黄金，对吧？你价格再涨再跌，我就这些黄金。实际上呢，这些黄金呢是供不应求的。还有呢，这个资源越来越少，这是很直观的，越来越难，挖起来越来越贵。
对，
这也是非常明确的哈。所以呢，会不会有大量的黄金被发现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和地球的矿物质的分布和这个46亿年前有关系啊，所以再也没有更多的黄金。所以我也去过不少金矿啊，这个。的确黄金是一个稀缺的东西，跌下来一定会有人买的。他就格林斯潘之前就讲过，金价不举取决于大众啊，现在是它取决于一小部分人。在全球的大类资产里，黄金是比较少的。就是美国市场假设有60%是股票，50%是股票，这个40%是债券，40%多是债券，大概只有3%到5%是黄金。那你这个大类配置上，如果跌下来大家觉得性价比很好，假设我刚才讲对美联储的预期也相对充分，下个月等世界杯结束了，后来发现这个就业数据也不好，这个通胀也下来了，那市场就会炒新的预期哈。所以在平底锅的时候，大家想到的不是去把它斩掉，很有可能的这个时间点，也许大家我是觉得我个人是愿意加点仓的。
好，
那根据大家的风险状况了，对吧？
对，刚刚徐总您有说到，其实就是黄金这一类的资产的话，其实有一个配置比例的一个上限，您是建议他们
上限15%？
上限15%。
详细的测算，对对对。
那好，这个就是对于如果说咱有100万的这个理财资金啊，那建议配置黄金的这个比例不要超过150,000，也就是15%这样的一个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啊，其他的这个80%我们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做一个配置啊。刚才徐总有说到这个黄金现在盘中到4000美元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整体上来说更倾向于是一个平底锅，大家知道平底锅就这个锅底可能是比较平，它比较长，和那个圆底锅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在这个时候呢，它基于黄金本身的这个稀缺性，其实这个时候呢可以做一些加仓。
是对市场的点位呢，一个是我也判断不准，作为基金经理他也不能判断，但是呢我们会判断它的中长期的趋势。
对，
我认为呢、
啊、
是没有大家这个时间点，就是说不是一个卖出的时间点啊，反而可能是一个逐步啊，这个再重新再平衡自己的资产，再去看一下哦。这个假设过去几年，因为过去几年黄金是个牛市啊，其实过去的3年涨幅都蛮大的，今年出现一定的回调，那如果这个回调呢不是一个趋势性的，那我觉得对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再平衡一下自己的组合，比如在黄金上再适当的增加一下，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前提条件就是你本来不是很高的仓位啊。
对，这个15%的这个配置比例啊，建议这个是我们各位投资者朋友啊，大家敲黑板啊，大家要记得一下啊。另外就是我们了解到，就像徐总您有在我们这个华安基金呢已经工作了22年的。
第22年。
第22年的时间啊。那我们华安基金的这个研究团队其实在2023年就在市场上率先提出了这个黄金新周期啊。
是的。
包括您有说到，就是我们全市场最大的啊跟黄金相关的 ETF 其实就来自于我们华安基金。
是的。
那刚才呢，我们如果是。
我本人就是基金经理。
对对对。那能否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新周期的整体观点，就是黄金新周期，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周期这个模型，或者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的结论呢，现在这个新周期的整体观点是怎么样的？
就是当时提出的背景呢，是2020年，我们知道疫情中美国实现了海量的宽松，就是无限量的宽松啊，这个压到零利率，每个人平均发了很多钱，至少上万美金，还有一些企业的发钱，造成什么呢？造成了美国的这个40年以来的大通胀，就是2023年进行暴力的加息，当时呢，大家都觉得黄金完蛋了，都觉得黄金肯定是跌回去，跌到这个1000美金。那个附近去了。我们呢，因为搞了很多年这个黄金嘛，然后对黄金呢也不断的迭代我们的框架，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看到明显的迹象，央行在拼命的购买黄金。然后呢，俄罗斯的SWIFT的美元给关掉了，就美元呢当时出现了一个信用的下降。我认为这个信用的下降不是一个偶然的行为，这是美国它的政治体制和它的经济本身长周期的因素造成的。所以呢，当时第一个呢，就是提出来，就是应该是在全球为数不多的率先提出来黄金开启新周期的。到今年年初可能是涨了从当时的2000多点涨到5000多嘛，涨了1倍多。就是新周期理论最核心的点，第一，美元信用下降。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大家都认为美国进入一个强的加息通道。我们认为美国呢，它主要是发中短期放了很多水，造成的短期的通胀，并没有造成经济内生的因素增长，所以我们认为怎么加上去的，未来还会进入一个降息通道，所以这个不太担心。第三个呢，就是和以前的利率环境，以前都是看着利率，看着实际利率来做黄金，这一轮呢，实际利率也是上升的，但是呢，我们觉得有央行的需求作为一个，因为最终。因为黄金是个极度稀缺的，如果我的需求有个某个角度会快速上升的，供给不会再有新的供给，所以这个供需的矛盾打破了传统的框架，所以才有了我们新周期理论。所以提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当下我们要去审视这个新周期理论呢，就是大家对美元信用的下降，似乎整个市场的警惕性不高啊，就觉得美元这一次啊，在伊朗这个战争结束后啊，这个又强大起来。我是觉得一个国家如果靠去侵略、去战争，然后把钱去获得自己的信用的上升，我觉得这是不可持续的啊。本来也没有上升，只是中短期的它市场的变化造成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需求，我们没有看到央行的需求的明显下降，反而今年一季度下来还在上升，也没有看到它的实际利率快速的上行，这个呢是传统框架中的实际利率，在过去的20年、17年都是有效的。实际利率呢，美国十年期国债大家预期很高，对吧？觉得会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近期实际上是平的，没有上涨。没有上涨的根本的原因是对美国中长期的经济并没有变成这样向好的，这从另外一个佐证，我说为什么不是一个加息通道。然后呢，通胀是上行的，如果实际利率十年期国债减去通胀，那是不是在缩小的？如果十年期国债大家发现美联储没有想象的真正的进入一个加息通道，十年期国债还有可能会下行，通胀中短期的确下不来，但是呢也不会有明显上升，如果一个下一个上，就导致实际利率有可能未来的一年内出现这种下降，所以我是觉得呢，这个那大家这个配置黄金的人就会看到这一点，就会看到它的预期的变化，所以我不认为一个是新周期理论中的核心的一个变量，就是美联储的美国就是美元的信用会上升，我不认为是这样啊，可能大家有的人被不同的观点觉得美国科技啊，这个军事强大呀，这个可以为所欲为啊，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需求没有发生变化。第三个呢，我们即使看实际利率，它也没有上升的可能啊。你就加息期都这么强了，我十年国债也没有上，都是没有怎么上去，对吧？所以第四个呢，就是需求端，其实刚才已经讲到了，其他的配置需求那跌下来总是就是同等的东西，三个月前 是1200块钱每克黄金，你现在跌到850，你觉得现在贵了还是当时贵了？对吧？
是，
对，我觉得需求起来的时候也很快的。
对，而且您刚刚有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黄金它是一个它的供给是有限的，而且这个供给其实在以越来越缓的速度在进行供给。
是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而这个需求是一直在增加的。
对。
那我们用一个朴素的想法，其实想想就知道它的这个价格，它不会。它下不来的，
对，
只是说短期的调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变化，
是
但是从我们看中长期的逻辑，因为黄金它也不适合去做一个非常短期的一个交易啊，而是从中长期的配置角度来看的话，它的逻辑是仍然在的。
嗯，
那像您刚刚有说到，就是说我们是建议黄金的这个配置比例呢，在保持在15%。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黄金在我们多元资产组合当中的一个定位？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像多元资产，他们往往都是股债商啊，股债商其实这个商品呢，主要其实就是黄金。
对。
啊，那像黄金呢，它在我们整个多元资产配置当中。这个定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对于很多的普通的投资者，您是建议什么样的思路参与黄金配置？是买去银行买这个金条呢？还是比如说买一些黄金首饰啊，或者是买通过其他的有一些是买一些纸黄金啊，还有一些是买黄金类的啊，黄金类的这个比如说 ETF 产品或者相关的金融资产。那这几类方式的话。您是更建议
对
投资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配置黄金？
首先为什么要做多元化配置哈？其实当前看到多元化配置的难度今年有所加大。
嗯，
有所加大的原因呢是美国在这样发起了一个对伊朗的战争，扭曲了整个市场的结构。
嗯，
这个结构呢造成了油价上升，带出了通胀上升，又加上 AI 的这个中美的联动哈，造成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并不代表多元资产配置是错的啊，这个我们不要以比如多元配置它是一个长周期被验证的全球认可的，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是呢有个别的时间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是有风险的，这个事情呢是本身就是资产管理的一个正常现象，大家不要觉得一个正常现象当成一个异常现象啊，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多元配置，为什么要做多元配置？核心的原理就是还是单一资产这个波动，你实际上很难抵御过去。
嗯。
我讲任何一类资产，它都有波动，这种波动呢，不见得适合每个投资者。你比如股市，我刚才讲，那网络泡沫的时候，纳指也跌了60-70%啊。
嗯。
那你说纳指好，那个时候早就出局了嘛？然后呢，2021年纳指也跌了30%啊。对吧？市场呢，它总是有巨大的波动。08年纳指大概也跌了40%哈，就是说这样一个巨幅的波动，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穿越不了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对吧？那我们就做组合，做组合呢，就使得我，比如加些债券，加些黄金，组合的波动原来是这么宽，那我做组合的波动就小了很多，
是
小了很多。有个好处就在于，哎，你可以睡得着觉，
对，
你不至于跌多了，
你能拿得住，
对，然后呢也中长期呢，我觉得黄金它实际上是一类非常特别的资产，它和股票几乎负相关，和债券呢几乎没有什么相关性。
嗯，
然后呢放在组合里面，就是我刚才讲这个篮子是非常稳，相对稳健的，不是说绝对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除非你存银行，但存银行还有可能银行出问题的，对吧？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我说安全，你比如走路也有风险，对吧？所以并不是绝对说你做多元配置就一定不会输钱，大家买的银行理财也可能会输钱，它本身就是个多元配置。
嗯。
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不能以局部的问题看待整体的问题。整体来看，多元配置长周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穿越牛熊，在大类上获得低相关性，长周期使得我们能够获得相对稳健、符合自己风险收益资产。黄金呢是在里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稳定期的一个作用。
对，就是
因为它跟股票相关性也低，跟债券相关性也低。
是的，那我们怎么测出来是5-15？其实呢，当然达里奥先生也建议哈，实际上我们做了大量的模型，就是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呢能真的把我们的各类资产、股票、债券加上黄金之后，对，风险往里一压完之后呢，就感觉到 他的大多数人的承受力就能承受过去。
嗯，
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黄金呢，其实它本身，当然今天我们看到黄金下跌，但是如果草建三个月前，大家对黄金的收益更有信心，对吧？
嗯。
但是黄金实际上长周期它的收益率不低的。
嗯。
啊，所以它又是一个收益资产，又是可以降低别人降低整个组合的波动性，所以它做资产配置。就是所以我觉得是所以这个非常特别又比较好的一个资产配置。
嗯，
但是我不能以中短期的问题来代替中长期啊，就是
我们谈的其实主要是中长期。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中短期怎么办？
嗯，
中短期任何一个组合它都可能就是我说没有绝对安全，它都有一定的波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再平衡，就是说
怎么样，
这一点是最难的，这一点难，专业机构也难，个人投资人几乎做很更难。
嗯，
就是说。就是说真正的资产配置它要穿越的话，其实它关键时间点就是我们不要击破我们的这个安全边际心理防线和我们这个专业化能力。就是从当前的黄金来看，我觉得我们做资产配置实际上搞了很多年哈，这个也发布了很多大的配置指数，在市场也很好的影响力。
是。
就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东西，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我们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市场出现巨大的波动的时候，那唯一的办法是降低仓位，但初期哈，如果下来了，实际上你再去降低仓位，它的意义就不明显。这个时候就要审慎的审视啊，你比如配了三类资产，对吧 ？AI 股这个涨了，然后呢，债券也涨了，黄金跌了，哎，其实你黄金这个原来经常做正贡献，现在做了点负贡献，又有什么问题？对吧？但是如果你都配了老登股啊，又买了一些香港的这个互联网，
又买了
黄金，那你三个资产都跌，那你就很难受。
是，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那就去审视这三类资产它的长期有没有问题，老登股有没有问题，对吧？如果有问题，那就去调。那你是不是调极致的光模块？不见得。
嗯，
譬如我们也有一些非常优质的成长性的白马股。
嗯，
那整个市场它如果真是老登股，假设啊，我不是去做。因为今天讨论黄金不讨论太多股市了，就是实际上譬如找一些、我也管创业板50指数啊，创业板50基金
啊
那也可以放开啊，那就是成长性比较好、但是呢估值又不是那么贵，那就都是大股票，对吧？这些呢基金那要把它换掉。然后呢譬如刚才讲的那恒科到底有没有机会，对吧？诶，也许你卖掉它又涨了，对吧？
对，
我们要去审视你恒生科技，那恒生科技这么大，然后上面有个恒生港股通科技，就是把 QD 把这个切掉，上面还有一个极致的，就是港股通的信息技术，这一类指数哈，我是讲的，哎，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硬件了，所以实际上看你买的什么，把互联网踢掉了，对吧？看你买的什么，所以如果你审视觉得这个还行，然后一看黄金啊、跌了，原来你是五六个点，哎，跌了之后。发现自己，我觉得你加了十个点也没大问题，加了七八个点慢慢的加哈，就是这是一个再平衡过程，就是你要去审视你的资产，这个时候呢就充分体现我们的专业机构的力量，这不是客户做，是我们的投顾老师像您啊，帮着我们的客户去检验一下资产，那我们一个的资产，像我经常讲，我说的，比如我们生病了，我们要看医生，疑难杂症我要去看专家，就是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想到啊，你不要硬扛。对吧？
你不要自己硬扛，
最好要去找专家，会诊。然后呢，哎，就让投顾老师给你把把脉，对吧？投顾老师也有投顾老师的领导。然后呢，真是你属于这个个人资产，这个觉得这个近期跌的确实比较多，
比如疑难杂症了，
疑难杂症了，哎，让，比如这也可以，我觉得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儿，也发布了很多指数，也每个月每个周都在讨论资产配置，因为这是千人千面，这个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但是适合你的是最好的。
是，那非常感谢徐总啊，给我们重点分析了一下这在多元资产组合当中，其实黄金呢，其实它有，因为它天然的这个优势啊，它跟股票、债券的这个相关性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低相关性可以降低我们整个组合的一个波动力。那刚才有说到，对于普通投资者朋友来说的话，用什么样的这个思路去参与这个黄金的配置？那刚刚徐总有跟大家说啊，就是说在我们从中长期的角度去看，当然短期任何的资产其实都是有波动的。那我们对于组合怎么样去做一个动态的调整，其实这个再平衡的过程需要一定的专业度，需要去 专业的这个资产管理机构去给大家提，就像刚才我们徐总提到的啊，就有点像是大家去医院啊找专家会诊一样啊，定期的我们要对我们的组合进行一个诊断，进行一个再平衡同时呢对于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信号呢，我们这个节奏啊，徐总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提示一下，就是说对于从中短期来看的话中长期假如说我们其实认可黄金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品种，但是有的时候短期的这个震荡让人也挺难受的，
对，
那么当前呢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关键的信号来把握节奏，来对于组合做一个动态的再平衡呢？
一个是譬如黄金如果中短期的话，我们看的几个数据，一个是就业数据，每个周它都有一个，每个月有一个大的
就业数据，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包括今天晚上公布的通胀数据，也包括现在美联储的官员可能讲话少，他当然也会有些信息也有，当然可能和油价呀，这个近期还在不断的变化这些信息，我觉得综合下来呢，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利空这个频发的阶段啊，这个时间当然金价也跌了挺多的了，如果没有特别再负面的信息，我觉得市场才会企稳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就调仓，因为是个专业的事儿，我觉得还是让投顾老师帮着大家去弄。我刚才讲到就是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黄金 ETF 到底有什么优势，其实它是市场里面就是你到基存金去买，你一买就知道它每次要交易成本就高达 0.5%， 每一次50个基点就一次买卖就1%没了，实际上那是非常贵的，就是基存金啊，这个
就是基存金，
基存金银行的基存金，实物金条你买回家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要讲。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每年过年的时候，他都要买200克黄金，200克黄金的金条。
这个是可以买的。
每年不管什么价格，每年过年的时候。
纸黄金已经取缔了，杠杆咱们就不去买碰了。然后呢，买实物黄金你要到正规的渠道，现在都要加一些税。因为这个国家有规定，就是出黄金交易所的库都必须加税。黄金 ETF 呢？我们105吨黄金全在上海黄金交易所不出库的，所以我这里没有税。然后呢佣金呢就极低了，我相信咱们也都是非常给客户很低的佣金，印花税是国家全免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用黄金 ETF 是金额是最便宜的。
对，首先成本比较低，再一个这个
流动性很好。
流动性也非常的好。
是的。
那刚才就这几种黄金的投资方式呢，徐总整体是建议大家通过黄金类的啊跟黄金挂钩的这些 ETF 产品参与到黄金的投资当中来。
是的。
是最高效便捷的。
对。
那刚才也跟大家做一个这个风险提示啊，我们刚才呢有提到的这个ETF 相关的这个品种啊，只是做这个举例说明啊，
举例说明
不构成具体的这个投资建议。具体我们每位投资者朋友要怎么样去配置黄金类的这个资产的话，一定要审慎的评估咱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怎么样的，咱们对于这个收益的预期啊和我们的这个风险要进行一个适配啊，只做举例不做这个具体的投资建议啊。另外呢我们徐总呢来在华安啊，华安基金啊第22个年头啊，那确实是华安基金呢也有全市场全亚洲最大的这个ETF 跟黄金相关的 ETF 的这个品种啊，具体是什么样的品种呢？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000多投资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如果是咱们是这个积极型激进型的投资者朋友啊，能够打开一个红色的卡片啊，其实是跟这个黄金相关的这个 ETF 的品种啊，那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这场直播呢重点就是聚焦黄金后市接下来的这个黄金走势怎么看，因为很多投资者朋友呢前期购置了这个黄金相关的资产啊，的确是大家现在心里比较这个波动比较难受啊。那刚才呢我们的真的是行业权威啊，我们的这个黄金投资的大咖呢徐总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在5000总体我们用这个大白话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在5000的时候你没卖掉，你在4500的时候也没卖掉，现在到4000了你要卖掉吗？而且从中长期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黄金它确实是这个投资价值投资逻辑是依然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投资的朋友啊审慎做一个评估啊，适时的做一些高抛低吸也 也是可以的。那现在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处在一个具有一定投资性价比的一个空间，因为供给是有限的，而需求又是不断增长的。所以今天黄金的这个投资观点，希望呢能够对我们手里面有黄金资产的这个投资者朋友，以及呢接下来想要去布局黄金资产的这个投资者朋友有所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习总来到我们的财富周周看的直播间啊，非常荣幸今天我们这场直播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此外呢，我们会定期的啊，跟大家每隔一段时间跟大家交流一下黄金它这一类资产整体的阶段性的一个表现。好，今天非常感谢习总
谢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的参与，我们下周四再见。好，拜拜。